那因为在这里感觉到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有文化艺术文化气息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上课前也跟文瑜做了一点商量，就是这两三天的课程我稍微做一点调整也就是说总共六个小时的时间，本来只有两个小时讲这个印度佛教美术当然我想讲的不只是早期的，其实印度佛教美术大概会分成三个主题，那三个主题要在两个小时内把它讲完确实是比较紧一点，所以就想说可以稍微松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明天的课程本来是讲六度四摄的这个部分，我们不如就把它改成是法华经经变，法华经妙法莲华经，那么讲整体性的大架构之后，其实还有妙法莲华经的经变图，经变图就是经文变成图像所以我也想到以前在工研院也开了一个课程叫做修行也可以很艺术听闻佛法也可以很艺术，就是说可以跟图像做一点结合那这种结合我比较会透过佛法的立场来看待，而不是只有看图像而已因为其实那个佛法在这个历史上面的传承，当然文字是一个最很重要的部门之外，其实图像也是图像其实也记录了佛法，那这个部分讲的人比较少一点那正好在这部分有点兴趣了一方面觉得说蛮有意思的，就是也可以透过图像接引众生能够入佛门所以我想我们大概这六个小时的时间大概就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就是从印度来看，一个就是从中国妙法莲华经，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人认为是经中之王的一部大经那它的整个那个经文是很长，但是大概有总共有28品，但是我用科判表把它做一些架构性的那个介绍之后，再来看看图像，我想也可以加强我们大家的印象或者对妙法莲华经的一分或许去诵持它的那种动机也说不定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就我们这两天了等于今天到明天在印度美术方面大概会有三个主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早期的佛教印度佛教美术那为什么会分这样的一个早期，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贵霜王朝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吉多王朝大概会分成三大主题那三大主题其实也跟印度佛教思想史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对照的那之所以叫早期呢，那当然我想后面也会解释那因为这个早期的佛教美术本身是没有佛像的，是完全没有佛像，不是找不到佛像的好，那看一下这个佛教美术的地图印度在这个地方印度在这里，那么这是恒河等于佛陀诞生在印度，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都只有沿着恒河两岸沿着恒河两岸，当然我们若是去朝圣的话大概都走北印这条路线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谈的呢等于是在佛陀涅槃以后那么大概保持了100多年的这个一味和的佛教之后就分派分裂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空间的这个延伸，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它的那个范围变大了之后其实它自然会分裂了，那分裂之后呢大概会有这边的大众部跟这边的上座部，那中间还有一个折中的路线就是分别说部，那分别说部呢大概会从中印这个从桑岐这一带德里这一带经过桑岐然后到孟买大概是走这条路线那这条路线上面呢有很多的石窟那在石窟里头还有就是桑岐的这个舍利塔，那这个呢保留了很多早期的佛教美术的这些形象， 那在讲要进入佛教啊、哦、佛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印度它本土，其实它本来就是哈、哦、印度民族是一个宗教细胞特别发达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本身其实就有相当多的这个宗教活动的。那么大概会从比较早哈、哦、大概西元前2000年左右，那么从最早的一个湿婆图章里头哈、哦、可以看到有这个有人戴着这个牛角的这个帽子啊，然后在那边祭祀啊，那就这个在西元前2100年到西元前1750年啊，属于古印度时期的。那这个图章其实很小，并不大啊，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物哈。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四位祭师，他的头上呢有这个三角啊三角的这个宝冠，那他旁边呢也有一些动物哈，会有狮子、有象啊，啊那这个有马之类的，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先看这个，也等于说，其实我们后面佛教用的，有时候也会从这个地方啊摄取了一些过来的。好，那另外呢也有一个祭典的图章啊，那么也是一种祭祀的场面啊，那就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个是一个祭师，他的头上也一样啊，会戴了一个这个三角冠，那这下头呢也有一群人在这边参加祭祀，那这里也一样，他会有动物啊的出现，那另外呢就是会有女药叉的像啊，那药叉算是在古印度来讲的话是自然崇拜里面的一个神啊，那而且他专门保护宝藏哈、啊，这个带来这个很丰富的财富，所以又这个尤其这个女药叉的哈、啊，有一个女药叉的先生，他还是一个财神呢啊，所以呢这个药叉在印度来讲它是很美丽的。啊、不像我们中国人讲说母夜叉哈，好像在骂人，这是女药叉，不是母夜叉。哎，啊，所以这个女药叉来讲的话呢，它其实都是非常的丰富啊，丰满的。哎，就是啊，这个大概西元前3世纪的，那他们的审美观会认为说，这女夜叉的这个哈、啊，这个腰是很细的，腿是很丰厚的。它的那个宽度大概要差不多，我们自己想象看看，腰非常细，然后腰非常的丰腴，好，那这个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印度本土的那种审美的观念，好，好，那这个在西元前3世纪，好，那么在德干高原这一带啊所出现出土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印度它有早期哈，它原来本身的那个雕刻的特色哈，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印度早期的雕刻来讲的话，都是圆圆的脸庞哈，饱满的双颊哈，那而且眼睛都是大大的，那尤其像女药叉的像来讲的话，它身躯是很丰满的，臀部是很宽大的哈。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立姿的重心大概都比较平均，放在两个腿上面啊，那姿态是比较僵直一些的。那这个是印度的这种特质。那之所以要讲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在早期的佛教佛像来讲的话，是从犍陀罗传进来的时候，其实是具有这个欧洲哈、啊、那个罗马哎啊的那个风格，那到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点对照，就是印度它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它的整个啊跟那个希腊、罗马、波斯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好，那我们再进入佛教啊，这个佛教的创始者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在。我们这个年代说实在学术界还是众说纷纭的一个状态，不过为了要去读印度佛教思想史，其实我很早以前读印度佛教思想史，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要理解佛教美术的一个发展啊。那我们所根据的呢，会比较根据印顺导师的著作啊，尤其是晚期的这个印度佛教美思想史的这一本书的那个纪年哈，因为印顺导师有他的一个考据 啊，那所以呢，大概可以说是大概在西元前500年左右，啊，那么生在这个北印度，啊，那他是这个王子的身份，那在这个他的母亲哈，啊，梦到六牙白象入胎，啊，那之后就怀孕，那么依照印度的习俗，那么那个就说。在生产的话是必须要回娘家，但是他还没回到娘家，在路上就在那个无忧树下，在蓝田梨园无忧树下呢就诞生了太子，然后太子一刚出生就九龙这个沐浴连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讲了一句话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好，那当我们讲这些其实也是为了待会儿我们看这些图像大概都会出现的。好，那出家之后呢，那么就有人夫人怀孕以后有婆罗门就告诉他说这个将来太子如果继承王位就是一位转轮圣王但是如果出家的话必然能够成佛，所以他的父王就很担心他出家，所以呢就让他娶了天下第一美女夜市陀罗但是呢他一旦出了四城门就看到了生老病死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还是毅然决然还是出离了这个皇宫，然后用这个苦修的方式经过6年的苦修，那么还是没有收获所以苦修并不是悟道的这个方法所以他就到菩提树下，在菩提伽耶这个地方，他经过49天的这个禅定思维，然后从四禅那么夜读明心因为证悟了这个缘起的这个极灭而成道，那么在这个成道之前其实都还要这个还有魔王来这个来骚扰，那么也经过了降魔触地之后呢，那么成佛的。好，那成佛之后呢就在鹿野苑度五比丘讲经说法45年骗就是这个足迹大概都在恒河两岸一直到80岁在居士那罗那里这个涅槃，那么也经过了第一次阶级，那么维持了100多年之后呢，那么因为阶级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就分裂了那分裂之后这刚开始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孔雀王朝的这个阿育王，阿育王算是离佛陀最近的一位大力护持佛教的国王，所以他就到处去立了阿育王柱而且盖了很多的这个舍利塔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到印度去朝圣很多的那个地点也根据什么阿育王始住所以呢就不断的传播出去影响了整个亚洲乃至于这个往南传到东南亚还有藏传那现在又西传到欧美这边来了好，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根据义顺导师把佛教在印度从西元前500年一直到西元1206年印度这个佛教在印度灭亡大概总共有1700年的时间里头呢，大概把它归成4个时期来讲的话，那么所谓的佛法时期大概在西元前400-500年一直到西元前一世纪到西元一世纪那佛法时期呢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根据等于是桑祇呢是阿育王时期的等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他这个还没有即位之前，其实他太太也算是桑祇的人，当时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之后他才取得王位嘛，所以当他当这个取得王位之后呢，他回头就是去等于是回馈这个桑祇这一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以佛法时期来讲的话呢，那就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初期大圣时期的，初期大圣时期大概从一世纪等于是西元50年到差不多250年这个是属于初期大圣，那么是以贵霜王朝为主，贵霜王朝到后期大圣呢就是吉多王朝，那吉多王朝它会影响到秘密大圣所以我们有3个主题，一个就是 孔雀王朝的奥育王，那这个贵霜王朝的嘉逆色迦王，还有呢就是吉多王朝，大概就是这三个，这样是不是有点概念了哈？那大概就是这样三个时期，所以呢，虽然讲的是四个期，四个时期，那么也就是这个是佛法时期的，它其实经过了 佛陀在世的根本佛教，一直到原始佛教，乃至到布派佛教，但是这一段呢，就是以孔雀王朝为代表，初期大圣来讲的话呢，大概在就是贵霜王朝，那之后呢，因为它其实就由贵霜王吉多王朝影响后，到后来在1206年呢，佛教就在印度灭亡了，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早期的佛教美术，也就是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的一个遗迹。那最早的佛教遗迹其实就是奥育王石柱，奥育王石柱，因为它到处去立，而且在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铭文，那在每一个的那个地点，它那个奥育王都会去立这样的一个石柱。奥育王大概是在西元前270年左右，好，那这个也是奥育王石柱里头的一个柱头，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这个图章里头，是不是都有一些动物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它会有牛啊，有狮子啊，有马，还有什么大象。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刚刚看的里头，是不是已经在过去的祭祀的这个图章里头，其实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奥育王石柱应该就差不多是在西元前三世纪左右，那么算是最早，就是也是经过考古而这个的依据而等于是也是国际间的一个认定。那最完整的的一个这个奥育王石柱那么在这个劳利亚纳丹格这个地方，它算是很完整的的一尊的这个有12公尺的高度，那没有任何的接缝没有任何的接缝。其实在费舍林那里也有一个算是非常完整的它的这个一样也是狮子头，不过它的那个表情是不一样的费舍林这里也有一个如果我们去朝圣的话，大概会去费舍林。费舍林呢，这一只奥育王石柱也算是非常的完整。它这是面对着这个奥旦的这个舍利塔。因为佛陀在这个地方宣布他即将要进入涅槃，那之后就往北走到这个居士那罗去了。那这只也是非常的完整，不过它的那个表情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鹿野苑这边的它的这个头部柱头就有200多公分所以它也是大概十几公尺的高度那它是四头狮子像面向的这个四面八方那么也等于是象征着所谓的狮子吼狮子吼它就是这个它的这个非常的完整，不过这上面应该本来还会有一个这个法轮在上头，那当然这里有一个小的法轮在这里，那它这里也可以看到有动物有几只动物。那玄奘大师做了一个形容，说这个叫石寒玉润建造彻印就那个这个放在那个鹿野苑的博物馆我们要进入鹿野苑博物馆的那个门口是好像要搭飞机的那个海关的那个测试是非常严格的，所有的那个不能携带进去的它是等于是很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宝是非常重要的国宝，尤其我们说那个印度的那个印度币啊，钱币上面也有这个徽章也有这个图像所以代表着这个印度的好，那我们要讲的是桑奇桑奇呢它是在中印这一带这个地点 恒河大概在这一带啊，恒河在北印，那中印呢就是啊在桑岐在这一带，那其实我们会沿着桑岐，然后到这个江塔 Erola 啊，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十一月底也要去一趟，哎，大概会去八九个石窟哈，不过最重要的大概会是这几个哈，一个是桑岐啊江塔跟 Erola。那另外呢还有好几个小一点的哈，那也是逐渐这个挖掘出来的。好，好，那桑岐，好，桑岐因为它那里有舍利塔，好，它有三个很重要的舍利塔。那这个最大的呢，好，叫做一号塔，这个二号塔是最古老的，好，那这个三号塔，好，这个。好，也算是非常完整的哈，总共有三个塔，啊，这个大一号塔是最大的，而且它里头的这个图像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二号塔来讲的话呢，它非常的这个很朴素的哈，非常的朴素。那三号塔呢，它并不大，不过它整个的那个结构是非常的完整的，啊，所以我们说。要到桑岐的话呢，首先就是要看佛塔啊，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看舍利，因为它这佛塔里面有舍利，舍利呢就存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啊，就存在这个当地的博物馆里头啊。再一方面呢就是要看塔门，它这上头有很多的那个图像啊，有很多的图像。好，那这个是这个一号塔啊，它是非常巨大的啊，算是规模最大的，那这里头也是含有最丰富的啊，非常丰富的这些图像。那这上头呢会有很多的这个佛陀的故事啊，在这里头。再方面呢也看看这个印度啊，古印度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印度早期的这个佛教建筑哈，最早的呢其实就是桑岐的二号塔啊，桑岐二号塔大概在西元前二世纪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stupa 啊，因为像帝王啊还有贤圣的坟墓啊，那么都就是做成这种这种塔的这种形式啊，尤其我们佛教的。那么当时候呢，因为佛陀涅槃之后还有八王来分舍利啊，那所以呢这个塔呢会有它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哈，啊，这个是二号塔，二号塔那么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单纯啊，那首先呢它这个塔身是覆钵式的，覆钵啊，也就是佛陀制定比丘们都要怎样要托钵，是不是，哎，那个钵反过来，什么时候复播啊？过世了，不用再吃饭了，所以就复播了。哎，复播啊，所以它这个所谓的复播式的啊，是塔身，它还有塔基啊，那上头应该还有平头跟伞盖啊。这个一号塔跟三号塔都有平头跟伞盖，那这个可能已经坏掉了。那再一方面它这里还有这个栏杆哈，叫做玉环啊，这个就是二号塔啊，它非常的单纯。那我们可以看这玉环很特别的，就是它其实它直的跟什么横的穿插在一起，有点像那个竹编的感觉，哎，啊，竹编的那个感觉哈。那二号塔呢，因为它是最单纯的，而且是最古老的啊，最朴素的啊，到印度去看啊，你会发现其实越朴素的那个感动性越高。嗯，那其实仔细看呢，它的那个正好就在直的跟横的当中交叉的地方呢，其实都有图像，都会有图像。那它这个直横的这个部分啊，它等于是穿插进来，而且这个横的部分呢，它是那种应该说什么，这个有点像那个锤纺啊，啊，纺纱的那个，它是这个形状啊，哎，它几乎都是固定是这样的形状，就是它是那种圆柱面，哎，两边啊，等于是这样子的，哎，那横的都是好像穿插穿进去的啊。那所以它这中间呢就会有 会有缝隙，那这个缝隙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缝隙哈，太阳一照下来，它那个其实那个缝隙就不断的在变化，随着太阳的高度，哎，其实它会有时间空间的挪动的感觉，哎，好，那它这个在这个当中呢，就会有图像，啊，会有潜浮雕，啊，就像这样子，看。啊，它这照下去，啊，早上有早上的感觉，下午有啊，下午啊，就是随时它这个这些啊缝隙的那个光线，其实是不断的在怎么样挪动的。啊，那佛教所讲的呢，世间所谓的世间法呢，就是时间跟空间组合起来的嘛。所谓的世间，我们说我们在世间法里头，我们受到时间跟空间的什么束缚。所以我们真身法术嘛，啊，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生命的无常，对不对？啊，那无常感，那其实也包括时间的一种流动，啊，那也是一种空间的那种移动啊，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呢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啊，因为随时都在变，啊，随时都在挪动的。那他进去的时候呢，他是要绕的，啊，就是他要转几。等于说他不会这个直笼统的进去，啊，等于是他会转折之后进去，啊，等于是先这样子走之后才进去，然后才啊往两边啊，等于是用那个顺时针的一个绕塔的方式，啊，所以进到里面啊，那当然这个下午跟早上的时间，它的那个影子是不一样，不过就是它会不断的在移动哈，啊，这上头呢就会有一些图像，啊，这个叫法轮，啊，也有像，啊，有四只像，这个也等于类似像那个奥育王的那个柱头，啊，上面这个顶着法轮，啊，顶着法轮，好，啊，那这个也是，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玉环哈，啊，也是不断的出现的。在它的这个舍利塔的啊的周边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栏杆围栏，啊，所以可以看到这里啊也是会有法轮，然后呢，这个三宝镖，这个叫三宝镖，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祭师的头上是不是都会带着那个啊三角的这个冠啊？那用到佛教里头来，就是这个三宝镖。啊，表示佛法僧三宝，啊，佛法僧三宝，哎，好，好，那这个三号塔，啊，三号塔来讲的话，那么玉环已经崩，啊，已经崩毁了，但是呢，它这个是很完整的，啊，就是它上面有平头，有伞盖。那在印度来讲的话呢，就像这个高贵的帝王啊。啊之类的，他一旦出巡的话，是一定要顶着那个宝那个伞盖啊。啊，所以呢，当舍利塔啊，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以佛陀为主，那佛陀不在呢，那么就是以佛陀的舍利代表着佛陀的存在。那当然佛陀舍利非常的小，那小的话呢，就是要造塔啊，把这个舍利存在这个塔当中啊。当然现在这些塔已经那些舍利都已经挖出来，就放到博物馆去了啊。那总说呢，这个舍利塔呢也等于代表着这个佛陀的存在，所以呢当佛陀存在的话呢，那是不是就是要有啊，等于是要为他顶着这个伞盖啊。好，那为了要安装这个伞盖的下头呢，就会有一个什么平头啊，然后呢这个叫做塔身，那塔身呢就是这个覆钵式的啊，那之外呢就是有塔基啊，所以我们说其实塔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啊结构呢，就是有塔基、塔身、平头跟什么伞盖啊，跟伞盖。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环呢，其实它会不断的出现啊，上头这边有玉环，这里也是哈，它的所有的栏杆几乎都是这样子的造型，啊，几乎到现在，纵然一些稍微新一点的建筑都还是哈，尤其在这个佛陀的圣地啊，啊，我们去朝圣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有这些啊，这个 这个栏杆、哦、叫做伞、叫做玉环。好，那这个是在、哦、他们这个塔门啊、哦、因为它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其实都有塔门、哦、都有塔门。那这塔门上头呢、哦、塔门上头呢也是、哦、有各种的这个图像，那会有佛转图啊、哦、或者这个佛陀的涅槃啊种种，但是呢它都几乎、哦、以舍利塔或者这个法轮、哦、来代替了佛陀、哦、也就是说在桑岐的这个三个塔里头、哦、再怎么样都找不到佛像、哦、其实都找不到佛像的、哦、好，那一方面我们到另外一个、哦、这个比塔尔克拉什窟群、啊哦、我们去看一下、哦、因为所谓的石窟群呢它可以说是保留这个最久的、哦、佛教建筑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哦，那在这个石窟群来讲的话，这个是平面那个剖面图啊，啊，剖面图呢就是说它这个是山壁，是整座山，前面有河流，啊，因为这个早期如果要这个要居住的话呢，那么尤其要禅修，它这几乎都是禅窟啊，啊，那会有两种建筑哈、啊，一个叫做。这个叫做那个肢体堂，然后这个叫僧院窟，僧院窟，所谓的僧院窟就是提供给僧人居住的空间。那这个肢体堂呢，其实就是佛堂，就是佛殿的意思。好，那等于说，所以佛殿并不多啊，佛殿一个就够了，旁边是不是就会有一群的这个石窟群啊？等于是提供给僧人所住的啊，那叫僧院窟。好，所以呢这叫僧院窟跟肢体堂、哦、两种。那僧院窟是给提供给出家人修行、哦、或者这个禅修的地方。好，那肢体堂呢其实就是现在的佛堂、哦、也是整个石窟群里面的一个活动的中心。好、哦、那就是这个样子。好、哦、这个是属于肢体堂，也就是佛窟、哦、佛堂。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僧院窟、啊、等于是进去、啊、可以进到里面去的僧院窟，就类似这样，它会有一个大厅，然后它这一间一间小小的房间就是提供给僧人住的地方，很小一间、啊、一间一间。那这个我们如果一般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就会雕塑佛像啊？但是这里没有，不是，而是雕塑什么？这是佛塔，哎，是吧？哦，这是舍利塔，哎，舍利塔，我们可以看这是塔身，有没有覆钵？这是塔基、平头跟伞盖，其实都有了。哦，所以只要在西元前的话，是几乎找不到佛像，都用什么这个舍利塔来取代，啊、哦。哦、所以呢这个刚才看的这个是僧院窟嘛哈，然后肢体堂呢、哦、我们来看一下肢体堂、哦、肢体堂来讲的话哈，它的那个空间是窄而高而深，哎，跟我们中国建筑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是中国建筑北传来讲的话，我们所习惯的哈，因为中国建筑受到什么木构造的影响，所以都是宽而浅，对不对？哦，宽，所以会分东西两班，对不对？佛像在中间，然后分东西两班。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的这种平面来讲的话，是有点像教堂了，是不是？窄而高而深，不过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不断的用的都是圆拱的。马蹄形的、哦、也就是说它的立面是马蹄形，它的平面一样是马蹄形。那马蹄形、哦、等于是我们进去是要礼佛的，但是呢这中间还是没有佛像，它还是依然是一个什么这个舍利塔在这中间、哦、然后它这里会有列柱，然后绕塔的话呢就是绕在这个塔柱的周边、哦、所以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最古老的佛寺 佛堂啊，我真的非常的震惊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中国建筑的那个概念而已哈，其实还要再往前面去追源头，因为佛陀毕竟是诞生在印度嘛，啊，这个是更早的这个佛堂，哎，更早的佛堂，哎，好，所以早期来讲的话，啊，越是早期的呢，其他越朴素，啊，越朴素。啊，鹅江塔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塔啊，尤其第九号窟来讲的话呢，它也是属于早期的啊，这个就也就是它的那个焦点，对不对？照说是应该放什么佛像的啊，但是呢，在这里还是找不到佛像，因为这都在西元前一世纪的啊，那等于是塔基、塔身、平头、伞盖。最基本的架构结构都有了，但是就是没有佛像，哦，那旁边呢就是会有一排的列柱，哦，到最后面这里还是圆拱形的，圆的，哦，上头也是圆的，哎，它的立面是圆，哦，是马蹄形，这个平面还是马蹄形，哦，第十窟刚才是第九窟了哈，第九窟跟第十窟都算是这个啊，等于是孔雀王朝时期的啊，它也一样，塔基、塔身、平头、伞盖，对不对？它的立面啊，上面圆拱，这个平面后面还是圆拱形，所以我们的绕塔其实绕在这个外头，哎，绕在外面的，好，那这是有个深度的。好，到一世纪，好，这个好贝德沙是几窟，好，它的塔基也是逐渐高起来，好，塔身、平头、伞盖，好，一样，好，那么还是显露了啊这种对佛塔的一份神圣跟庄严。不过因为越晚的时候，它的这个装饰就逐渐开始多起来，好。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种哈肢体窟来讲的话，那么它当中或许有时候它会用木结构来表达，好，二世纪那它的这个装饰品是不是就变多了？它在每个柱头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装饰品啊，不过这上头一样，它还是马蹄形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其实佛像都还没有出现。啊，也都还没有出现，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立面的剖面图，啊，这是平面的剖面图。那么进到这最中间哈，啊，最重要的这个位置，并不是佛像，而是什么舍利塔啊，舍利塔啊，这是很特别的。在 LA 好像那个海边曾经。两年前有人带我去那个 LA 的海边哈，有一个玻璃的教堂，好漂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在 LA 的那个海边，它是那个玻璃式的哈，不过它是用五角形，它整个是玻璃的，我看了也很感动，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棒。后来我想到了，我如果有机会我要盖佛堂，我就用玻璃来盖，马蹄形的立面，马蹄形的墙面，用钢骨跟玻璃，哎，那就是可以用很现代的材料来，然后用的语汇是很古代的，嗯，哦，所以它这个马蹄形是不是有所根据啊？就是根据的，就是肢体堂的这个概念。其实这是最早的佛堂，哎，这是最早的佛堂，哦。好，那刚才看的是那个建筑的部分哈，建筑的空间。那其实呢，我们说印度早期的这个佛教雕刻啊来讲的话呢，那在北印有一个巴户特啊，巴户特在西元前二世纪啊是一个商业中心，那在这里佛教也是非常的发达。好，那在这里呢也建立了这个巴户特的佛塔啊。那外面也一样，它会有玉环，然后东西南北它都会有，各有四个门，门上也一样有门楼，啊，门楼上头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雕刻，啊，浮雕， 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巴布特他本身的佛塔跟他塔门还有玉环啊。那这个我们看，哎，这是什么？是不是玉环？
嗯，
门楼啊，这是门楼，但是呢，竟然在室内空间，其实在大英博物馆里头，全部被拆到那里去了。哈哈啊，所以我们就起码我们现在看得懂这个，就是啊，等于是舍利塔旁边的这个玉环啊，跟那个门楼啊。啊，因为这个挪到那里去哈，就可以实际的做一些研究哈。那这个这里头就会有浮雕啊，所谓的浮雕呢，就是它没有脱离那个壁面，那圆雕就是已经脱离，它是独立的啊。浮雕跟圆雕，圆雕本身是立体的，浮雕等于是还在壁上。那浮雕里头有浅雕，有深雕，像这个就比较深雕啊。那在这上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的地方啊，就是它会有这个所谓的药茶像，哎，这南药茶像啊。不过因为它这个是在西元前二世纪的，所以它本身还是非常的僵直啊。但是呢，这个它的这个样子哈、啊，就是它还印度他们的那个眼睛是圆的啊，是张开的。那这当然有别于我们后来佛菩萨像就不会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佛菩萨像是不是都是比较闭的，然后垂的？嘿，那这个的话就是属于印度本土的哈的那种审美的观念。好，那一方面呢，刚开始都比较僵直。那他的穿着当然就是比较属于印度贵族的这个方式。好，那这个是女药叉，好，女药叉啊。虽然它已经开始有点动态，不过还是有点生硬。好、哦，那看这个呢，就是待会儿我们要跟什么桑吉大塔去做一些比对啊。啊，这个也是这个啊，等于是他们这里会有一些这个印度的贵族啊的一些雕像啊，骑马的人物像，所以他的这个他的那个表达出来的。都跟当时候的这个生活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在这个哈这种交错的地方，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浮雕啊，这个图像，那它一直都是直的，都是直啊，等于那个横的是穿进来的啊，穿插进来的。好，那这里头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佛传图啊，这个叫做白象入胎。啊，这是佛母摩耶夫人躺在这里，白象，她梦见白象入胎，就是啊，之后呢，她产啊生下了这个悉达多太子嘛，啊，那这都是在宫中的一些情况，啊，不过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佛传的开始哈，啊佛传里头虽然讲的是佛传，但是还是那个佛陀还是没有出现的，啊。啊，佛陀成道啊，佛陀成道呢，那么是在这个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啊，确实这个金刚座上是不是还是空的、啊、哎，其实它是空的啊，并且呢它这里会出现这个很像那个石窟里面的什么啊，有没有那个哎，它的那个立面啊，而且它这里一样会有玉环啊，所以呢可以看到这里都有天人、哦、非常的高兴，那么也有侍者在旁边、哦、也有很多的人来礼拜，却是呢佛陀是不是没有出现了、啊、他用、哦、用这个舍利塔、哦、来取代石窟、哦、石窟的这个造型、哦、所以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是不是还是佛陀还是没坐在这个地方啊，不过这样子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呢、啊啊，因为这个时代距离佛陀的时代还很近，啊，那对佛陀呢的感受会是佛陀会是什么？智慧与慈悲的化身，那智慧跟慈悲是不是很难具象啊？其实智慧与慈悲是难以具象的，啊，所以干脆就不要具象，留下一个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啊，那佛陀这个涅槃以前曾经去刀立天为母说法嘛哈，所以会有这个上刀立天宫去哈说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最后呢，他就从这个一个三道这个，等于是从这个三宝的这种阶梯下来啊，好，那这个叫天刀立天宫归来处。好，那佛陀一只脚在这里，一只脚。我、哦、这个图像我觉得实在太棒了，你看，一只脚在上，一只脚在下头，这个一跨就跨下来。但是佛陀那个哈、哦，简直是非常神通的样子，是不是看不到的？嗯，他从天上下来，从天上下到这里，所以大家都来这里迎接啊、嗯，那也准备好了，这就是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所以佛陀下来应该是坐在这里啊，但是还是没出现啊、嗯，而且大家都在这边欢迎他归来。哦、嗯，这个我是觉得实在太棒了哈，真的两只脚就够，就可以去想象。你反而具象了之后，会觉得啊、嗯，怎么会是只有这样子？那这样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啊、嗯，其实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哈、嗯。还有就是一波龙王礼佛图啊、嗯，一波龙王呢，他是五头的这个龙王，他从这个水里头出来之后呢，那么也带着他的啊家那个眷属啊，好、啊，所以他这里可以看有五头的，有三头的，有一头的，有点像五星级的上将跟这个中将，这个阶位不同啊，哎，对，但这个都是属于他们的那个眷属啊，那么。从这个海水里头出来，就是要来礼拜佛陀，所以他这个还是五头的，有没有？哎，然后要来礼拜佛陀呢？佛陀在哪里啊？就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但是他还是没出现，还是没有出现。嗯，好，那这是奇缘布施图，啊，奇树及孤独园。好的故事有没有？哎，那个佛陀哈，其实那个几孤独长者想要供养佛陀嘛哈，因为他看到这个王舍城那边人家在供养佛陀，他在舍卫国这边想要供养佛陀，佛陀就告诉他说，哎，不是供养我一个人，是要供养我整个僧团的1000多个人，他就要去找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园，看来看去就看上什么。那个齐那个什么齐元太子的花园啊，那个太子呢，他不想卖，他就讲说，你把黄金铺地啊，我的价钱就是黄金铺地的那些价钱啊。哇，他就真的去，他就请了他的这些家丁，用牛车，有没有这牛拉着车子，然后载着什么黄金啊，他们把黄金拿来铺地。哎，铺满了啊，之后哇，这太子一看，也不能失信呐、啊。但是太子就讲了一句话，说有一个地方没铺到，就是在奇树的下面没铺到。如果要铺到的话，是不是连奇树都要砍掉了？啊，那当然一砍掉就不是一个好花园了嘛哈。所以就联名起来，就叫奇树及孤独园。哎，所以这叫奇园的布施图。那佛陀还是没出现，佛陀在哪里？就是这个。有没有？他这是不是石窟的那个，哈、哦、那个样子？哈、哦，里头呢其实有舍利塔，啊、哦，里头有舍利塔，以舍利塔来代表佛陀，啊、哦，以舍利塔来代表佛陀，啊、哦，所以呢，这个佛陀还是没有出现的，啊、哦，到佛陀涅槃，啊、哦，佛陀涅槃图，佛陀涅槃图，你看这个是不是还是舍利塔？嗯，啊，塔基、塔身、平头、伞盖，啊，这里都有天人，哈、啊，那么还有人来这个来哀悼，啊，来礼拜佛陀，甚至他这里是不是很多的手掌？他用手掌来代表，也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这边，哎，啊，哎，哦、啊，他就用手掌是吧？哦、啊，等于是来这边来礼拜佛陀，哎。但是呢，佛陀还是没出现的啊！啊，这也可以看到还是有玉环的啊！这平头上头是不是也有玉环？嗯，好，那这里还有一个猴王的本身故事啊，讲到有一只猴子带着一大群 啊，这个猴王啊，带着大群猴子在森林里头，那正好这个他们那个森林里头有那个芒果，那芒果呢就掉在河里头就流出去了，那被人家捡到了就献给国王，因为那太好吃了，国王就派人进去啊，想要去采更多的这个芒果。所以这猴王一看，哇，怎么这么大队人马都来了，就很紧张，他就一只手抓在别人一个尾巴，那个尾巴是不是跨在另外一只树，他自己本身做了一个桥，让这些猴小猴子能够怎样踏过他的身体过去，赶快救这些猴子了。那这国王看得蛮感动的，就派人拿了担架啊，你们两个人啊，在传蛋呢啊，等于是在等待他怎样，不知倒地他就容易就掉下来了啊，掉下来了，国王就跟佛啊，跟这个猴王呢就在谈着人生的问题啊，嗯，哦，所以这个因为佛陀他的这个术士很，因为这些图像里头其实就很多佛陀的本身故事，哎，那本身故事也就是在讲佛陀的术士曾经是猴王，曾经是鹿王，曾经是什么什么什么，他过去啊，这个做过了很多的这种菩萨的哈，啊，这就如同菩萨一样嘛哈，舍己为人呢，啊，舍他自己，然后来救其他的猴子啊，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佛陀的这个本身故事啊，所以呢看到这些图像是不是还是没有看到佛陀，不过佛陀的精神是不是就在这里面了啊，就在这里头啊。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三期来看这个大佛塔啊，因为这个大佛塔规模是非常的大啊，里头是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不过它也一样啊，会有塔基、塔身、平头跟伞盖，好，哦，但是伞盖多了几层哈，那其实我们中国的塔，其实中国本来有楼阁的，没有塔，其实也因为有伞盖的关系，它是不是就形成所谓的塔，会有塔刹，哎，加了塔刹以后就形成中国的塔，好，哦，好，那这也一样会有玉环哈。那这是一个想象图啊，在当时候大概会有啊，比方三级大塔的周边，它有一些小塔啊，那还有更小的塔啊，这个是比较完整的啊，它也一样是塔基、塔身、平头、伞盖啊，然后东西南北四方的门啊，那这个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较清楚，它不是直接进去，而是要绕一下，要转弯。对不对？不是开门见山的哈，啊，进去之后要左转，然后再进去，然后再顺时针转。好，佛教的其实绕塔啦，或者我们说绕佛，其实都是顺时针转，啊，顺时针转。然后呢，在这里哈，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据的根据是什么？阿育王史书，哎，阿育王史书，现在大家都很有概念了，啊，在东西南北那也都有门楼。啊，也都有门楼，门楼上头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图像很丰富的啊，所以塔基、塔身、平头、伞盖啊，阿育王石柱啊，塔门啊，玉环啊，所以它这些门都是进去以后再折进去再进去，然后才绕啊，那也可以上到二楼第二层啊，啊，这上头呢就会这里这个就是塔啊，门楼。门楼上有很多的图像，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三宝标了，是吧？啊，所以会有这些结构，啊，啊，这个就可以做一点比较，啊，这个是二号塔，啊，是最早的，啊，这个是比较规模最大的，啊，那这里就是有这个平头伞盖。哦，它也一样，它这是弧状弧形的，有没有？那它这个直的，它可能是四方的，也可能是这个是八角形的，哦，那总说呢，它这个旁边它是圆弧的，哦，是圆弧状的，啊，它也一样，哦，透过这个光线，哦，可以看到那个时间空间的变化，哦，那在这个大塔的东门啊，东门 里头这里也有法轮跟这个三宝标啊，对对不对？这三宝标，这有法轮啊，有法轮。那东塔东门最重要的哈、啊，最丰富，还有呢，这里有一个女药叉啊，这有个女药叉。好、哦，那这里的雕塑，这个雕塑都是非常的哈、啊、生动活泼的，啊，尤其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哈、啊，像它这个都还有一些这个药叉像，啊，这是南药叉去顶的，啊，去顶着这个门楼的，好、啊，那这里面呢也是哈、啊、猕猴奉命，有没有？猕猴，啊，猕猴呢这个。捧着那个蜜要来供养佛陀，结果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是不是佛陀依然没有存在的哈？那这里头也有一些佛的故事哈，等于是佛陀要渡三迦舍呢，从这那个水那个河流河上河的那个水面上直接走过去啊，显神通啊哈，因为那个三迦舍它本身有神通的力量。好，那为了度化他，那么他们呢，佛陀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过都没有看到佛陀，而是用一个金形石来代表佛陀，啊，来代表佛陀的存在。啊，这上面呢也是哦，啊，这里有五这个龙王有没有？还有其他的一些野兽，啊，这个象啊、狮子啊，啊，大家都过来要礼拜佛陀。但是呢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佛陀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啊？但是佛陀还是没出现，不过大家都是要来怎样，等于是在礼拜菩提树一样、哦、那当然这个也就是代表着这个佛陀了、哦、那这个也是刀立天宫归来图，这个是在天上的佛陀下来的佛陀，有没有？哦哎、对，这种现在是不是就很容易看得懂了、哦好、哦，只要看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哈、哦，在上头的，然后下来，大家都在这边迎接他，啊、哦，但是呢，佛陀一样也是没有出来。好、哦，那这里呢就讲到这个药叉女药叉像，在这里来讲就非常的活泼。我们前面看的是不是都很僵直的、啊，都非常的僵直哈、哦，而且它这里已经变成是这种圆雕式的，就是它已经不是浮雕，它已经独立开来了。好，而且婀娜多姿的样子，好，婀娜多姿。林宝瑶老师，林宝瑶教授呢，他是佛教艺术的专家，说这个叫做三 S 型，就是那个舞蹈上面哈，听说这个身体要转成这三段是最困难的。哎，他们那个台北艺大哈，他们有舞蹈系，他说哦，这个姿态是非常难摆的，哦，是人间的啊、哦，这种极美之的这种姿态啊。哎，好，那这里就讲到，好、哦，这也一样是佛陀的涅槃图，啊、哦，佛陀涅槃图，啊，有还是以什么舍利塔来代表佛陀，不过这里会觉得它比较活泼，是不是有点扭动，跟刚才非常的怎样庄严的，啊，到了双脐来讲的话呢，它就活泼了很多，啊，那么佛陀涅槃就好像有点热闹的样子。哦、那我们会觉得奇怪了，以佛陀涅槃来讲应该是很哀戚啊、哦、但是呢我们说哎，以佛法来、哦、来看待所谓的涅槃，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嗯哦不哦、就是我们常常说啊，庆生庆生，若一个圣者来讲说、哦、这是一个人痛苦的开始，是不是一个人、哦、这个过世、哦、这个告别式我们不会很高兴的去参加，都是很哀戚的去参加，不过一个圣者来看说哦，这是一个人什么这个痛苦痛的结束，对不对、哦、所以佛法常常会从各个角度来看待，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来看待、哦、所以佛陀涅槃来讲的话、哦、因为涅槃本来就是一种圆满的极灭嘛、哦、所以双脐来讲它就会是比较活泼一些、哦、而且还表达了那份这种热闹的场面那种、哦、庆祝的感觉。好，那这个猴王本身故事哈，哦，猴王，好在这两边呢，啊，好，他从这边到这边，让猴子能够踏过他的身体过去， 啊，是因为它这里有一条河流，有没有？它那芒果啊，从这里流出去，所以呢就带着大队人马来，啊，那之后呢猴子掉下来，然后就国王跟他是在树底下谈人生啊的这个真理啊，啊，那这个呢也是哈，啊，感觉会比较活泼生动一些，啊，好，那在这个南门里头哈，啊，也会有这个法轮呐，啊，啊，那么也是用这个哦，啊，菩提树下，啊，那金刚座上有没有？这是不是还是那个石窟的那个啊塔门？哎，好，啊，那至于这里都还有太子出门。哦，太子出门了，备车出门，那也有侍者在后头，那太子应该坐在这里，有没有？应该坐在马背上，但是一样还是看不到佛，看不到太子的像。哦，他的出门，哦，那这里也是啊，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哦，这等于是在他的下头，哦，一样这个找不到太子像。哦，所以呢巴户特跟三奇呢可以做一些比较，巴户特是更早一点的，哦，所以他呢比较僵直的，哦，虽然他也有一点变化，不过他还是浮雕式的，哦，跟刚才我们，哦，对，这些都是不是比较僵直的药叉像啊，哎，但是到了三奇你看他已经变得非常的活泼婀娜多姿，哦，而且他这个都还是透的，哦，等于是他变成所谓的这个圆雕式的，哦，因为他是完整的，而且他背后前面背后这个都是完整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其实已经也受到了这个西方的影响，哎，啊，好，啊，这是两者的很大的一个差别，啊，那涅槃图也是，啊，涅槃图巴户特的是非常的工整的庄严肃穆的，啊，到了三奇呢它就比较热闹一些，啊，猴王的本身故事也是，啊，这是猴王的本身故事，巴户特的，啊，到了三奇，啊，他是这个也都扭动起来，啊，就等于他整个是比较活泼一些，啊，白象入胎，啊，这巴户特的白象入胎到了三奇他规模变好大，啊，他是在整个大的房子里头，这是佛母摩耶夫人有没有，哎，躺在这个玉环的旁边，啊，那这个都是代表着佛陀的嘛，啊，那这白象入胎，啊，它规模是不是大很多，啊，那这里头当然会有很多印度的故事，啊，那其实我们所要寻找的就是看不见的佛陀，啊，佛陀它有可能就是在，啊，伞盖下的虚空，啊，因为这个他是个太子，啊，要出游，那侍者在这边帮他撑伞，却是，啊，他是不在的。还有的时候就是用佛祖有没有？啊，用佛祖印代表佛陀，啊，或者在菩提树下，在金刚座上，是不是也看不到佛陀？啊，那么用什么来代表佛陀呢？就是舍利塔，啊，就是舍利塔，啊，在石窟里头。建筑里头也是啊，用这个舍利塔来代表着佛陀，所以佛陀到底在哪里？可能是一棵菩提树，可能是一堆竹林，也可能是一个佛塔，啊，也可能是一个金刑石，或者一只猴子，或者是鹿王之类的，啊，可以说这样子的想象空间是不是更大一些啊？啊，那这是早期的，啊，那我另外啊，这个因为前两年去日本了，啊，看到了一个佛教建筑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大阪哈，大阪的一个叫做古佛之寺，所谓的古佛就是人骨啊，那个骨灰塔，哎，它是存放骨灰塔的一个地方，它在这个大阪，啊，它每年收的那个骨灰非常的多，啊，我们待会来看它怎么处理哈。不过因为它这个一进门的地方哈，它就很特别，它其实它这个有100多年的历史，大概不到200年，100多年的历史，它把它的古的建筑保留得非常的好， 之外呢，他现在盖了一个新的山门啊，哎，他用钢骨来表达这个意象，有没有？钢骨哈，他当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就是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然后这里啊，我们再近一点来看，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玉环，对，看懂了。他用的是玉环，玉环是非常古老的，到现在真的去朝圣的话，还是可以看到玉环。纵然是现在的建筑物，其实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几乎都没有变。所以玉环是一种很古老的元素，但是把它现代化。所以它的这个，等于它这个屋顶的基座，就是在这个，就放在这个玉环上面。哦，那一般我们说，如果不知道印度佛教美术的话，是不是就看不懂了？哎呀，但是我们若经过这样子，是不是就看懂了？好，然后呢，它这里会有哼哈二将哦，它这叫哼，这个叫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往下叫哼，往上就变哈。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啊，除了这个基座以外，它这里还有一个座子。这个座子呢，就是他们放骨灰的那个一格一格的，有没有？他们是非常的工整的，是一格一格，然后它有一个圆的那个，好像抽屉一样拉出来。但它这不是在这里拉的哈，它是把那个意象就坐在那个地方。表示这个塔这个寺本身就是专门在收骨灰，哎，他专门收骨灰哦，好，所以他这里是不是就已经表达出来了？我这是专门收骨灰的一个寺，啊，然后他这里有这个门，好，所以他这个其实做的是这个意象啊，只是把它现代化，这也是一个很大胆的手法了哈。听说这个住持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师，很厉害，这个我看了真的很佩服的。啊，这是他们的门，本来应该是四大天王，他把它弄四大药叉。哎，这是药叉像啊，啊，四大药叉，哎，那这个就是那个放骨灰的那个意象，哎。哦，就表示说这一个一个就像在放骨灰一样，哎，好，那进去的地方呢，它新的地方它就做得很现代，那古老的地方呢，它就保留得非常的古老，哦，所以它也用很多的这个玻璃砖，好，哦，的一个概念，这个比方下雪的话，他就把它这是可以竖起来，它是这样子翻起来的，然后下来的，哎，那跟那个印度的不跟日本的那个什么合适的那个门有没有秀吉的那个，哎，好，但是因为它这是户外的，所以它必须有那个防风啊，还有风雪之类的设备。好，那后面呢也盖了一个，这它的这个大殿是非常的古老又传统的，好，但是它旁边呢也盖了一栋新的，你看它的这个屋顶就不是那么样子的完整，它故意这样子，好，而且它的这个建材本身呢，它用清水模板就是它这个的清水模板哈，就是等于是它用一块一块的那个当模板。就是拆了以后它就不再洗牙给了，就是保留那个木板的那个感觉，哎，那也不油漆也不做什么，清水模板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去装饰，我们常说还要再粉饰有没有，哎，平常我们的模板如果在台湾我们模板都轻拆做一做，万一有什么洞也是到时候再补一补，然后再贴上瓷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啊，它原本的那个，如果做的不好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把它粉饰掉啊？啊，但是呢，如果清水模板是完全没办法粉饰哦，它拆开来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样子。 哎，啊，当然像安藤忠雄他的模板的做法是不一样，他是非常的那种，他是用钢模去做的哈，那他这个的话是，他是用木板模，就是他保留那个木板的那个感觉，哎，那也会感觉是非常的朴素的，哦，而且这种难度是很高的，哎，好，那他等于是做了一个比较多用途的一个活动的空间，那这都是榻榻米，哎。然后他可以有各种比方禅修啦或是什么，不过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做了一个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佛龛，但是他这个佛龛我们一般大概都会是密闭的，但是他这个是完全他是用了一幅画所以他后头他等于是他那个落日其实正好在这个地方下来有时候他就真的就可以看到太阳从那个地方就这样落下来透过去的他的方向那个方向都算准了，当然太阳还是会跑了哈，不完全是，不过可以有某一个时段他就正好就落在那个地方这个真的很棒，就落在这个，它可以有时候可以重叠，就落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摆的方式已经不是那么传统了哈，并不是那么传统。那它旁边他们又有新的地方，然后它又盖了一些新的建筑哈，也是做的非常的现代。尤其这种的那个意象，其实跟日本的那个和式那个门是结合在一起的。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佛像，它里头有讲堂，然后有一个表演的空间，为了要吸引年轻人来学佛，所以他就做了有剧场，对，剧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剧场让年轻人他愿意去表演，每个人都很有表演的那个欲望嘛，对，他没地方表演，所以他就提供也提供那个地方让他有机会来接触佛教佛法那他的这个他的那个舍利塔就是那个骨灰塔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第十三期古佛安置的预定地意思就是说他的每一尊佛像都是由他等于一年收15000个，所以他十年有150000个骨灰你看150000个骨灰有多少啊？不过要进塔在那边的人，他会跟家属先讲好了，我十年会有一次把所有骨灰全部混在一起，再重新塑造一尊佛。那就看大家愿意不愿意这个都要讲在前面的，愿意你才进来嘛不愿意就不要进来。但是这样非常的环保，他只要一个塔就够了，对不对？他10年就塑造一尊，10年就塑造一尊起来那就看他有多少比方13期是不是就130年了？历史也在这当中。不过他因为他这里没有13尊是因为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当然天灾人祸不可抗拒的那个没办法。以外他就是10年一尊，他就这样真的10年一尊，他这里大概有就8、9尊10尊的样子就这样一尊一尊一尊，我觉得哇这实在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概念的想法又非常的环保，最省的而且这个当然他那个名册一定是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会想象说我们的这个前辈或是什么他是佛像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对吧？好像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泥中有佛，佛中有我，我中有佛，佛中有我。我相信这个也是家属应该还蛮能接受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的等于是我们的这个家属都已经变成佛像的其中一个，所以叫做骨佛，骨灰所造成的佛，所塑造出来的佛。我觉得这种概念真的非常的棒，好，这个是我们第一段。好，那第二段。 好，因为等于进入第二个时期，对不对？我们刚看的哈是西元佛陀悉达多太子如果诞生在西元前511年的话，其实佛法的开始等于要减掉35年，对不对？佛陀35岁成道嘛，所以大概西元前476年，啊，一直到西元前50年嘛，啊，叫做佛法时期，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为代表，对不对？那佛初期大圣的开始呢，等于是在西元前50年开始，西元前1世纪，哈，到西元1世纪到2世纪这一段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啊，那之后进入后期大圣，也就是基多王朝到秘密大圣，都还是基多王朝的延续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印度的这个贵霜王朝的佛教遗书啊，也就是。佛菩萨像的诞生其实诞生在这个时代，诞生在大乘佛教兴起的时代。好，那我们刚看的那个都是大乘佛教还没兴起，都还是属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时期。好，尤其阿育王他其实是在部派佛教的时期。好，好，所以呢会有所谓的孔雀王朝。好，中间这个还有个勋迦王朝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贵霜王朝，然后就是吉多，啊，有后吉多，跟后来的这个帕拉王朝已经都是吉多的延续了，啊，所以我们刚讲的是孔雀王朝嘛，哈，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贵霜王朝初期大圣，啊，印顺导师其实最为弘扬的就是初期大圣的，啊。那个印顺导师就说，啊，这个佛法时期呢，如同人的诞生期跟童年期，对不对？初期大圣是什么？少壮期，啊，到的这个后期到秘密大圣呢，已经是衰老到老死，已经等于往啊这个走下坡啊，所以也我们说所谓的因缘法也像抛物线，我们的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是也是个抛物线啊？哎，慢慢成长到巅峰之后，是不是一定会下来的？哦，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哈，刚才讲的是孔雀王朝，啊，现在要讲的是贵霜王朝，也是初期大圣，西元前50年到200年了哈。然后之后呢，就是200年一直到1206年，那么都是吉多啊，吉多的这个延续。好，所以呢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大乘佛教的兴起，哦，而且是在这个所谓的初期大乘，哦，初期大乘，啊，初期大乘佛教就会鼓励，啊，信徒来做制作佛像，啊，供养佛像，啊，那这个也才刚开始萌芽，啊，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贵霜王朝，啊，那所以贵霜王朝也等于是肉之人在这个在西北印，印度的西北建立的一个王朝，在第三代叫做迦密色迦王。迦密色迦王这个时候呢，国势非常的强大。那迦密色迦王跟阿育王一样，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国王的支持下，那么当然在佛教的兴，也造成了佛教的兴盛。他的寺院啊、雕刻数量也大为的这个增加。那这是要透过考古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会发现了所谓的迦密色迦王他的那个金币，啊，他的那个金币上面钱币上头啊，竟然有佛像，开始有佛像啊，而且迦密色迦王他又会有装舍利的那个容器的，啊，上头呢开始有佛菩萨像，啊，那这是迦密色迦王的像啊。已经不完整，不过也可以感觉它威风凛凛。哎，我记得好像去，如果在印度的那种5星级以上的大饭店，曾经好像碰过，他就放一个复制品在那里啊。因为迦密色迦王也很代表着印度它很强盛的时期。哎，好，那迦密色迦王的这个金币，一边啊，这个啊，等于。这边可能是迦密色迦王像，但是另外一边呢可能就是佛像，啊，就是所谓的佛像，啊，可见迦密色迦王对佛教的那个，啊，崇拜 一边等于这边是佛像，那为什么说这边是佛像呢？因为佛像有它的什么特征，它有头光背光，有没有？那一般的像素就没这些。好，当然还不止这样子，那当然要做一些考据。那它的这个其实很小，才2公分而已，非常的小。一方面呢，迦尼色迦王他的舍利容器，舍利容器上面呢也有佛像，那这个还有就是梵天跟第四天，梵天跟第四天呢，那么都是合十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开始出现了佛像。那在这个之前，我们是不是一直找不到佛像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佛像，开始有佛像。那在顶头，在舍利容器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一佛二菩萨的像，因为它这有头光，所以这个时候也算是佛教美术另外这个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因为开始有佛像、菩萨像，并且呢，在一些遗迹断垣残壁里头也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候的那个寺院建筑是非常的宏伟的它的占地非常的大空间这个占地是很大的甚至这里都还有那个舍利塔的那个遗迹虽然已经很荒芜，不过可以看到它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个都有僧院窟了，僧院了不叫窟啊，等于是一间一间的，就是会有僧人所住的空间，还有塔舍利塔的这个基础。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贵霜王朝它的文化特色就是它还保有这个佛教的伽蓝，还有佛塔的遗迹甚至它有这个佛像、菩萨像，还有舍利容器那在早期比较常看到的很多的植物纹、动物纹，还有本身故事已经大量的减少，因为什么？佛菩萨像开始增多了那佛菩萨像呢会有单尊的佛像或菩萨像，还有呢就是一佛二菩萨，这有点像单点的，这是套餐的单尊跟什么等于是配套的，对不对？一佛二菩萨还有三尊的或者净土世界啦乃至于有鬼子母啊、班德加叉这种属于那个一些其他的神梵天、第四天也会怎样吸收进来因为所有的大圣呢，他的包容度很大他所度化的其实也不只是人还包括了天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佛像它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讲说32相80种好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首先就是头髻肉髻佛陀的头上的这个突出物是佛盖骨那个什么头盖骨的隆起不是绝对不是头发梳一个包包在那里，那就太简单了，对不对？它会是一个什么头盖骨的隆起叫做肉髻并且呢它两眉间会有什么白毫会有白毫光在中国来讲的话，隋唐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菩萨都有胡子其实那是胡枝就是佛的放光在眉间，菩萨的放光在嘴边它不是一般的胡子，不是说男相女相的胡子，其实它是一种也是一种瑞相因为菩萨不断的在苦口婆心的一直在劝诱人嘛所以它是从嘴边放光。那佛像佛来讲的话，它的那个果位更高，它在眉间放光所以是不一样的并且呢他这个手上或者脚的这掌心是不是有那个法轮像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耳垂及肩耳朵是很长的，并且呢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出家为僧透过这个出家之后而成佛，所以呢佛陀所穿着的是袈裟，跟菩萨不一样，菩萨穿着就跟各位一样， 只穿在家人的衣服，可以有装饰品，哎，各位可以留头发，可以有发髻啊。但是佛陀是肉髻，菩萨是什么？法髻，并且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璎珞，哎，啊，可以有璎珞。但是佛像呢，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装饰，啊，因为他穿的是袈裟，啊，好，那这是佛像哈。还有呢，就是因为佛陀没有任何的装饰的时候，那怎么去认佛陀？不能说佛陀长得像谁。像谁这个就俗气了哈，因为像人的话就不是佛陀了。哦，佛是怎么样？非人呢，对不对？已经超越了，等于是圆满的人。哦，所以呢，佛陀也很少带有任何的东西，所以呢就用手印来认。哦，有禅定印，哦，有无畏印，还有转法轮印。禅定印最普遍的，对不对？阿弥陀佛还会有什么中品、上品、下品？对不对？它不同的那个，啊，这个手指头是不是它不一样的那个？哎，等于是做成这样的。不过这个都是禅定印了哈。还有呢，就是施无畏印，施无畏印或者叫语愿印，或者叫说法印，都可以啊。比如右手，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往外的。那左手呢，它可能有两个手印哈，一个是这样子的话是接引啊，这样子呢降魔触底印，降魔触底哦，降魔触底印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有的哦，若是接引印大部分就是都是阿弥陀佛哦，还有一个叫转法轮印啊，哦，这个叫法轮，去转它，转法轮，所以它是两手，两手。哦，是两只手的，啊，一个法轮，这个是法轮，然后这边的手指头去转它，这个叫转法轮印，哎，转法轮印。我发现那个东岸的那个庄严寺，那个大佛殿的，哎，那尊大佛就是用转法轮印，哎，好，所以我们来看哈。这是什么禅定印？哎，好，那我们现在还要认一个，就是所谓的犍陀罗跟墨陀罗，啊，因为在贵霜王朝会有这两个地方，犍陀罗比较在西北印，好，以印度来讲的话呢，这个东北可以说是都是那喜马拉雅山，它往下头呢都是海，对不对？其实只有一个西北印那里会是一个缺口，而且跟这个中东到欧洲那边，它这里是不是一个缺口？西北印，啊，所以那个犍陀罗就在西北印上面，啊，所以这个犍陀罗呢，它这边的那个材质哈，啊，都比较灰黑、灰色的、灰色系的，啊，而且呢，它因为它是片岩，所以它比较有质感。好，比较厚重的质感，跟刚才看的，好，比方这个呢叫做墨陀罗比较中印，往东边，待会看图那个地图就可以知道，它往东发展的话会比较到印度的本土，好，比较本土化，就是它会呈现什么这种红砂岩，所以它的那个材质比较红，那么它比较红，而且呢它的那个质感比较细致，它可以磨到非常的光亮，好，有点类似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什么鹿野苑的那个石，那个奥运王石柱上面的石子，有没有？它可以真的是亮到真的像玉一样的会发亮的，好，所以它这边的那种红砂岩呢，就是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可以磨到非常的亮，而且是红砂岩哈。犍陀罗这边呢，它是不是都比较片岩？它片岩就不能磨到亮，不可能啊，有点像磨砖成镜，有没有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片岩的话，因为它的那个结晶比较粗，所以它可以，它做出来的会比较怎样？有质感，哦，比较有质感。而且我们说这个古犍陀罗呢，它受到那个波斯啊，罗马啊，希腊的影响，所以他这边的雕塑手法呢也会比较纯熟，啊，也会比较纯熟哦，啊。 好，那这个呢叫做佛的坐像，而且它是什么结禅定印。好，那所以它会比较双眼微闭，这个是比较不属于印度的那个原来。我们说印度它的那个观念会是啊，眼睛是亮的啊，是圆的，它是往外看的啊。那但是呢，我们说佛像来讲的话呢，它是不是已经啊闭下来哈、啊，双眼微闭的？因为佛陀还是要经过哈、啊、这个静坐冥想啊，并且它这上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天神啊，这个拿着伞盖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说伞盖在印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也象征着佛陀的尊贵啊啊。还有旁边呢有很多的小立佛，小立佛，所以也因为有佛像的出现，所以那个他们的那个佛传啊或者本身就会变少啊。本来如果佛像还没出现，是不是那个就会比较多一些啊？好、啊，好，那这也是这个就叫转法轮印了，哎，转法轮印，好、啊，那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犍陀罗。犍陀罗，哦，它那个衣纹比较写实一点，哦，而且它是比较属于灰黑色的，哦，转法轮印，转法轮印，哦，它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偏袒右肩，其实犍陀罗应该大部分是通肩，所谓的袈裟有两种哈，一个是通肩袈裟，一个就叫偏袒右肩，偏袒右肩，这个是属于偏袒右肩，在犍陀罗比较少，墨陀罗比较多一点。犍陀罗几乎都比较是通肩的，因为它比较北也比较冷啊、哦。还有呢就是啊、哦，大部分犍陀罗大概都是通肩袈裟多啊、哦。那么它这个是肉髻哦，这是肉髻不是法髻哈、哦哎、看起来有点像法髻哈、哦、很像我们古时候读书人说梳一个包包在那里，其实不是的啊啊、哦、这是法肉髻啊、哦，肉髻，那这叫转法轮印啊、哦。尤其在很多的禅窟里头，我们会发现，在印度哈、哦，它转法轮印是很多的。也就是这个以佛教的发展来讲的话呢，那个我们说要去禅修呢，是去充电，之后是不是应该放电啊？啊，弘法啊，当然要弘法，它也必须要去吸收，对不对？要用功，哎，但是它的用功。哦、禅修呢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他是希望能够去怎样去度化众生的、哦、所以以转法轮印的话他是很大圣的思想的、哦、好，那这个是铜的、哦、青铜，那么他这个的话就我们比较不习惯的是他的头光好不一样啊、哦，他的头光很不一样，但是他这确实是他的头光啊、哦，哎，他这个也不大哦，才十几公分，这么小，哎，但是他很珍贵的哈，啊，还有呢，他就是肉髻看起来又很像法髻，对不对？他其实还是肉髻的哈，并非法髻，然后这里会有这个千佛轮印，哎，千佛轮印，好，那当然这里还会有白毫。哦、那这个叫施无畏印、哎、那往往左手呢他们一方面因为我们看南传比丘有没有他们的袈裟是不是也是一整件啊、哎、然后所以他们穿那个的话就最后这个一定要把它捆紧然后抓着，当然松掉的话这个整个会垮掉、哦、所以他左手常常都是抓着衣角、哎啊、北传就不需要哈，因为北传他就是已经变唐服了，北传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南传的话还是只是一件布而已，一块布而已哈，到北传呢就会发现哎好几层，对不对？有海青有袈裟，对不对？它是一层一层叠的不一样哈。好，那这个的话呢这个叫通肩袈裟，这就是通肩袈裟，而且呢它是比较写实的哈。那当然我们会有别于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墨陀罗他的衣褶就不是这样了、哦、那看这个材质我们就要可以猜它是什么，是墨陀罗的、啊、以前我在玄奘也教这一科、啊、 在学校大学考试都是考这个，放出来，哎，这是墨竹罗还是这建筑罗？嗯，哦，原来墨竹罗的是不是比较红砂岩呢、啊？它质地比较细，哎，而且呢，它这个都比较那个袈裟来讲的话，它的衣褶都比较那个薄，把它衣料感觉薄，轻薄贴体的，有没有？哦，并且他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他的那个衣褶哈，比较怎样理想化，不是写实的。他是不是他有点等距离的？那么一条一条一条，啊，下面就没有，下面都没有了。他是不是只有这里才有啊？哎，哦，并且他这个，这也是肉鸡哈、哦，这个是惠霜王朝墨竹罗的一个特质，叫海螺型的。哎，但是它还是肉髻哈、啊，不然我们看会觉得这个明明是法髻啊，还是肉髻，因为它是佛像，它是佛，哦，那它呢会比较以什么以佛像为主，旁边的这个就变得很小，它就比较不是照比例，啊、哦，它会去强调的是主尊的，啊、哦，然后旁边呢，啊、哦、的这个跟它比起来是不是小很多了？哦，并且这上面都还有飞天，哎，飞天，哦，所以呢，他会按照他的重要性来排他的大小，哦，那他因为到墨竹罗来说的话呢，他比较难一点，所以他这个也比较属于那种偏袒右肩型的多，哦，那这一看材质是什么？犍陀罗的，是不是？哦，犍陀罗呢，它也非常的写实。哦，他的那个雕塑手法非常的成熟灵巧的，哦，那这个佛陀，哦，这是不是也是转法轮印呢、啊？哦，那旁边有菩萨，这菩萨看起来像不像希腊人啊？是不是就希腊人样子啊？哎，哦，他的穿着，哦，那他的穿着其实呢是印度式的，哦，印度式的那个贵族呢，他是穿长裙上面有一个斜布帛，然后呢菩萨的话他一定有什么有璎珞，哎，他有璎珞，哎，好，那上面有天神，哦，有天神，哦，所以这是犍陀罗，所以我们说，哎，到惠霜王朝的时候，他佛菩萨像就会大量的出现，哦，那这是一个净土的世界，哦，中间这位也是做转法轮印，哦，啊，上面呢也有飞天，哦，这个是不是也有这个伞盖？哦，然后有莲花化身童子，这是莲花池哦，这是不是莲花座？嗯，哦，那化身童子从那个莲池里头跑出来，哎，那旁边啊，哦，也很多的这个诸佛菩萨们啊，哦，等于是整个叫做净土世界啊，哦，净土世界。所以呢，我们说惠霜王朝有两个佛教雕像的一个好，哦，的制作中心，就是犍陀罗跟墨竹罗。啊，犍陀罗是属于灰黑色的，青灰色的片岩，对。墨竹罗呢是属于红砂岩，啊，哦，红砂岩。啊，哦，所以呢，这个犍陀罗在这里。哎，那墨竹罗。在这里14号，这里，在这里，好，墨竹罗在这里，犍陀罗在这边，墨竹罗。所以我们说惠霜王朝是这两个中心哈，一个是犍陀罗，这边是墨竹罗。到我们讲极多的时候呢，它是啊，是墨竹罗跟鹿野苑，好，鹿野苑刚好在这里了，它是不是一直往东移啊？嗯，啊，那墨竹罗跟鹿野苑是极多王朝的，所以呢，墨竹罗它本身是不是可以延续的从贵霜到极多？这样知道吗？贵霜王朝是初期大圣的，对不对？啊，一个是犍陀罗跟墨竹罗是两大中心。到极多王朝的时候是什么？墨竹罗跟鹿野苑， 所以他这里是不是交集在莫处罗？所以在莫处罗可以看到从贵霜一直到几多，那这里的衣褶是非常写实而厚重，到这边是不是就非常的轻，非常的薄，到但是呢这都还有衣褶哦。到了鹿野苑之后呢没有衣褶，他完全几乎看不见，好像这个但是因为还有衣角有这个袖口有领口，是不是表示说他还是穿着的，只是他上面已经没有衣褶，这是是鹿野苑的一个特质哦。所以这里是很厚重的衣褶到很薄的衣褶，但是这里还有衣褶并且呢这个贵霜王朝它是阴科的，到极多变阳科的阳的线条等于是贵霜王朝是阴的阴科的线条，到极多变阳科的线条，但是到鹿野苑呢没有衣褶没有衣褶，因为我们明天才会讲到极多，对不对稍微先有点印象那犍陀罗因为在西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帝已经征服到了莫处罗犍陀罗，所以将西方文化就输入了这个犍陀罗，因为它位于印度跟罗马的交通要道上面，所以呢印度跟希腊罗马波斯等地的这个文化呢就会相互的融合，所以呢犍陀罗它的国际色彩是很浓厚所以呢它的佛教美术作品来讲还包括希腊的阿特力士雅典娜神像埃及神全部都包括进来哇那个包罗万象所以外来文化对犍陀罗作品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有点像哈姆雷特他说哈帕克雷特神像这个也是觉得是西洋的他的鬼子母像鬼子母像鬼子母呢他本来是这个听说是那个我们讲到王舍城的时候也讲到鬼子母曾经被王舍城的那个青年给欺负了让他流产，所以他后来就发了一个毒誓，他每年要吃一个孩子来作为报复，后来是因为佛陀去度化他反而变得是一个保护儿童的一个神所以呢他这个旁边就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小孩子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属于犍陀罗式的非常的写实这个雕刻手法成熟那这叫德班加叉是夜叉王那 也等于是那个鬼子母的先生，他是财神而且他这是莫处罗红色的砂岩，有没有红色砂岩你看他这个可以磨到非常的光滑质感可以非常的细腻那这是财神财神这就是鬼子母跟这个财神德班加叉，但是这一看如果没有读过这个会不会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佛教有什么关系
对
呀其实他这个等于是他这个因为是犍陀罗这个区域的，所以他非常的希腊式的希腊式的一个雕刻手法阿特力士也都包括进来乃至雅典娜神像也都进来了那我们就可以看西方文化对犍陀罗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这个雕刻都还是带着西方色彩所以西方色彩就是它这个波浪状的这个头发轮廓分明写实自然写实的衣褶也是这都是西方雕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比方我们看这个罗马皇帝像它这个是白色的大理石那么坚硬的那个石头，但是它刻出来的这个衣纹是不是非常的柔软写实自然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属于西方式的雕刻手法 哦，它的衣褶就几乎是照着我们的自然的衣褶，啊，那由这个而转化到这里来还算还有点自然哈，到墨陀罗的时候就会发现是很不自然，是理想化的，但是那个是印度的本土化，这样能分别吗哈？这个是受到了什么西方的影响的，哦，所以呢这个叫做菩萨像。我们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希腊人的样子啊？哦，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尤其在印度去一些那个博物馆，是不是也可以经常看到这样子的像？哎，其实它是菩萨像啊，哦，因为印度做菩萨的话呢，是尤其我们说在印度来，就说尤其在南传来说的话，原始佛教来说的话呢，其实他不大承认有菩萨。哦，大概都是因为他以什么解脱为主嘛，所以他们并不去行什么菩萨道，所以他们其实不大接受什么菩萨的观念，而且他们只承认有一种有所谓的释迦佛，他们也只承认有一位释迦菩萨，因为释迦佛成佛之前是不是他也是菩萨的身呢？啊，所以呢，以南传这原始佛教来讲的话，其实他也不承认有十方三世一切佛，有吗？哎，以前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正好碰到南传比丘啊，也这就大概20多年前在台湾刚刚开始萌芽哈，啊，他们开始到台湾啊，也去行脚啊，曾经也到我们常住来啊，那，啊，这个他们的吃饭的方式也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也是说要出去托钵，我们本来也觉得说，哎，就煮一煮给他们吃就好了。他说不行不行，然后早课的时候想说，到底你早课还是我们早课？他想，哎，让你们早课看看，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早课啊，所以让他早课。那他们早课当然也跟我们不一样，没有法器什么，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早课就是在讨论佛法，啊，然后这个就是要出去托钵。那，啊，出去托钵的话，我们没有人带，人家也不知道要给他什么，而变成是我们走在前面，他们走在后面。这个在佛寺里头是不合的，女众怎么可以走在男众前面？怎么可以走在比丘前面？那是不行。不过因为他要入境随俗啊，对不对？啊，所以只好我们带着他出去。嗯，不过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他们穿。那个什么生活方面可以简单到极限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忘把很多的文学能够怎样传播出来。啊，是因为其实佛陀制定托钵本身就是要把佛法能够传播。啊，所以他们自己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 PowerPoint 之类的，还是用幻灯，啊，还有弄个荧幕，他自己带布出来哦，他也带了幻灯机哦，哎，到晚上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啊，这个透过这种现代的媒体来弘扬他们的一些那个生活习惯啊，这些，我觉得做这样的交流是很不错的。哎，那你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穿着都非常的简单，但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就抱着非常好的那个相机、录影机，哎，也是跟现在是怎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哎，哦，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说，哎，这个时代看到的菩萨像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以悉达多太子为他们的模特了，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印度贵族来讲的话，穿的是长裙，上面是披着叫做胁布帛，啊，并且他们的这个胸前还会佩戴着什么项链，啊，那头饰非常的华丽，因为这个叫法髻。对不对？所以看上去呢，就叫做印度的贵族，哎，但是却充满了希腊的那个雕塑手法，所以还是没有脱离希腊的那个味道哈。所以看起来很像什么希腊人哇！时间到了呢，哦，对对，也是哈，哦，因为希腊罗马的雕刻家就是喜欢把他们的神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在雕刻神像嘛哈。把他们的神像雕刻成那种年轻健壮的男子，哦，所以他们会有肌肉，哎，到中国来就没肌肉了，哎，他们就雄健而有力的，哦，那这个在 啊、哦，菩萨像上面就是可以看到的，看起来像人啊，就比较像人一点，哎，但是呢，他这个等于是菩萨像啊、哦，因为他是法髻，啊、哦，阇陀罗，所以这个也是啊，啊、哦，也是菩萨像，那么，但是穿着的是印度服，啊、哦，而且有两撇胡子，而且穿鞋子。哎，那这个其实印度人他是赤脚的，他就根本也不穿鞋，但是他这里还是会有鞋子。好、哦，好，那我们时间是不是到了？好，我们就明天再继续了。哎。